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6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然后介绍教宗克雷蒙七世给查理五世加冕的十金封印敕书。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见网球冠军辛纳。圣座国务卿帕多林书记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进程能在伊斯坦布尔启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14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小厅接见了网球冠军辛纳。圣座西门士称，教宗会见了这位23岁的运动员和他的家人，以及意大利网球联合会主席比纳吉。圣座西门士主任布鲁尼表示，众所周知，教宗梁十四世热爱网球。在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辛纳递给教宗一个网球，并询问他要不要打球。教宗答说，在这里我们会打破东西，最好不要。2025年意大利网球公开赛正式名称为意大利国际网球锦标赛，目前正在罗马举行。这项享有盛誉的网球锦标赛于5月7日开始，并于本月18日结束。国际和意大利顶级选手会在本次比赛中展开角逐。土耳其可能是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国际旅行的目的地，也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总统应该要于5月15日举行峰会的舞台。为此，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于14日出席俄欧略大学一场活动时，在活动间隙向媒体谈论了这两件事。这是帕罗林书记在选举教宗会议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帕罗林书记向多家媒体表示，我们始终希望有和平的微光，我们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举行直接会谈，我们期盼能在那里解开一些至今未解的结，真正启动和平的进程。对圣座国务卿而言，现在推测会发生什么事还言之过早。为了达到终止战争的目标，但愿伊斯坦布尔是个严肃的起点。泽连斯基总统12日周一上午在电话会谈中邀请教宗梁十四世访问乌克兰。记者询问帕罗林书记这是否可能成行，书记回答说，现在仍为时过早。教宗在主日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中，以及14日上午接见东方教会参加禧年活动者时，都为遭受暴力伤害的地方发出呼吁。帕罗林书记指出，如同普雷沃斯特在当选教宗后已经多次做的那样，他将会继续为终止战争而发出呼吁。我们也始终愿意提供一个空间，说斡旋是有点夸大了，但至少我们能提供几间令人满意的办公室， 帮助会晤顺利举行。与此同时，圣座无意介入其他正在进行的谈判。帕洛林书记指出，圣座的立场是要努力协助各方拉近距离，而非制造进一步的分裂。无论如何，他保证协助那些被强行带往俄罗斯的乌克兰孩童回家的机制目前仍在运作，这主要是通过圣座使馆交换人名，然后确认地点和应对措施。目前各方对这些孩童的人数没有达成共识，但重要的是每次有一些孩子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回到他们的家，他们的挚爱那里。在中东，教宗梁十四世和圣座也在延续方济各教宗勾勒出来的路线，也就是持续呼吁促使加沙地带的冲突停止，人质重获自由，并为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关于这一切，在选举教宗前的枢机团会议上已经大力提出要坚决采取行动，同时也表示担忧中东基督徒正在外流，因此日后需要为这个重大问题找出解决之道。被问到有关选举教宗会议期间发生的事，帕洛林书记笑着回答，你们不要问那些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接着枢机谈论了新当选的教宗，称他收到了非常正面的评价和反馈，他呈现出平静祥和的状态，他是个渴望和平的和平之人，将会建设和平。所用的渠道正是他最初问候信众时提到的这些桥梁。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梁教宗的首次国际访问可能会去哪里？对此，帕洛林书记回答道，我认为是尼西亚。这对天主教会是个重要时刻，对大公运动是个重要时刻。当然，之前就已经规划了方济各教宗要去，我推测梁教宗将会踏上同样的旅程。信仰通讯社消息，缅甸曼德勒总教区副主教基茂神父向信仰通讯社表示，现在我们需要在已饱受战争和困难打击的团体内重建希望，我们再次紧急呼吁帮助我们重建曼德勒的教会团体。3月28日，曼德勒总主教区遭遇强地震，损失惨重，一段时间以来紧急救援队已对地区内严重受损的教堂建筑和牧灵机构进行了勘察和检测。基茂神父表示，我们聚集在这些神圣的地方举行圣祭、祈祷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现在继续修复、重建、恢复以往正常生活。紧急救援队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谦卑地呼吁信仰大家庭慷慨解囊，我们需要修复受损的圣堂结构，恢复团体的各种活动中心和药理教室，并为团体善度礼仪生活、集会等提供安全场所。基茂神父进一步介绍说，我们可以借此恢复天主子民的灵修生活和团体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团体在信仰中崛起。对于这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来说，我们是天主在这个严峻时刻施以慈悲和怜悯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求世界各地的信众的支持。尽管缅甸天主教徒正经历着极其艰难和危机的时刻，但他们还是热烈欢迎教宗梁十四世当选。在曼德勒宗主教区， 丁温总主教代表教会祝贺教宗梁十四世当选履行宗座职，并请普雷波斯特教宗支持缅甸的和平，强调许多非天主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新教徒都饶有兴趣和好奇地关注着教宗的当选，对我们来说这是见证和福传的时刻。缅甸籍道明会会士昂敏告诉信仰通讯社，我们确信教宗梁十四世将关注被遗忘者所经历的冲突、穷人的苦难、边缘化群体、缅甸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难民，我们知道他将为无声者发声。仰光教友孔接受信仰通讯社采访表示，我们还不太了解新教宗，但我们知道他有着丰富的传教经历，因此我们相信他会非常关心地球南半部的所有传教区国家，他精通多国语言，他的英语水平将使他与亚洲许多现实情况的沟通更加容易，当然也包括与缅甸主教和信众的沟通。公教报消息，香港教区圣召委员会响应世界圣召祈祷日，于5月10日在铜锣湾圣保禄学校举行喜年圣召嘉年华，接着20个别开生面的摊位及多场圣召分享会让青年分沾修道的喜乐。委员会执行秘书孙艳云修女期望让参与圣召月活动的青年感受到修道的丰盛，成为希望的朝圣者。他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和陪伴，让心怀圣召种子的青年了解到修道人昔日也经历了他们的挣扎，从而不再感到孤单。委员会每月在景田圣尤达堂举行听风乐祷聚会，透过祈祷和信仰分享帮助青年思考圣召。孙修女表示，听风乐道凝聚了一群热心的青年，他们在修道人的鼓励下认识修道生活。他表示，由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主办，教区圣召委员会协办的与你同行神师配对计划推出一年，青年反应踊跃，他们在修道人陪伴下辨别圣召及检视生命，这份陪伴让修道人的经验和喜乐吸引青年，也让青年明白天主是怎样吸引他们。该计划将加入执事担任神师，以扩展陪伴的幅度。为配合五月圣召月，教区圣召委员会于5月4日起举行三场圣召弥撒及分享会，并邀请教友们参加圣召祈祷运动，每天为圣召祈祷。首场圣召弥撒于5月4日在九龙湾圣若瑟堂举行，由慈友会梁宝德神父主理，弥撒后举行分享会。梁神父表示，教会以五月圣母月作为圣召月，彰显了圣母回应天主召教的信德。他与讲道时，从主耶稣复活后向圣伯多禄显现的事迹说起，强调跟随主耶稣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喂养他的羊群。当天圣若瑟堂的青少年辅祭会阵容鼎盛，委员会邀请他们认识圣召，并鼓励教友培育子女圣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收听教宗克雷蒙七世给查理五世加冕的十金封印敕书。
15世纪下半叶，欧洲天主教会内部生活有很多俗化腐败的现象备受指责。教会中有志之士，包括神职和教友，早已酝酿改革的决心，只不过大都是零星之火，彼此没有沟通联系，无法形成气候，涓涓细流难以汇成江河。等到德国的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引爆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大家才真正感到情况的严重，于是革新教会的风气才逐渐传开成熟。过了3年半，1521年4月18日路德应召在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面前为自己的改革行动做最后答辩时，在座的王公贵族和各有关人士异口同声呼喊：“大公会议，大公会议！”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多么渴望罗马教宗出面召开一次大公会议，推动教会的革新，避免教会内部的分裂。可惜的是，那几十年间的几位教宗对召开大公会议这件事都抱着迟疑的态度，再加上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战事频繁，阻碍了大公会议的召集。1522年就任的亚德里亚诺六世教宗是荷兰人，他大胆坦诚教会的种种过错，但也止于此而已。他虽然怀有善意，思想改革，不幸在位仅20个月便去世。继承亚德里亚诺六世教宗的是克莱蒙七世教宗，这位教宗过分信赖政治上的合纵连贯，在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发生冲突时，他竟与法国国王结盟，联合对付德国的帝国皇帝，终于招致帝国一支路德教派的勇兵在1527年攻入罗马，7天7夜大肆劫掠，纵火破坏，杀戮强暴，无所不用其极，天昏地暗，活像人间地狱。当时有很多人都认为罗马的浩劫是天主严厉的警告性惩罚。之后克莱蒙七世教宗与查理五世和好，承认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亲自为他举行了加冕礼。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同您谈谈教宗克莱蒙七世给查理五世加冕的金封敕书。教宗克莱蒙七世于1530年2月24日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戴在查理五世的头上时，这位年轻的奥斯堡人已经是欧洲的主人了。作为西班牙的君王，统治着半个新世界，正如人们所称，太阳在他的帝国内从不落下。事实上，查理当皇帝已经有10年，他是在查理曼的故乡被日耳曼王亲贵族们选出来的，这些贵族宁愿让他当皇帝，不要当时的教宗梁十世提出的候选人及法兰西的弗朗西斯一世。梁十世也许有他的理由，1520年时的查理已经继承了那不勒斯的王位，梁十世担心现在查理若再当上皇帝，教会的国家不就被历史上的劲敌团团包围住了吗？不过 对这件事情的争执，在奥斯汀会会士路德掀起的改教运动的威胁下推到次要地位。1521年，这位教宗同查理五世皇帝在乌尔姆斯的会议上达成协议，谴责马丁路德及其立论。这项协议并没有维持很久，签署上不到五年，由于担心奥斯堡的查理五世做大，梁十世的继承人克莱蒙七世便借着与英法君王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结盟，果断地投向反查理五世的阵营。这项举动惹怒了查理，他于1527年春天放手任由军中路德教派的雇佣兵进入罗马抢劫，造成惨烈的灾难。两年后，克莱蒙七世与查理五世在巴塞隆纳签署和平协定。这项协定一方面向教宗保证将威尼斯共和国占据的各城归还给教会，并恢复了梅蒂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确保查理享有皇位的权利，甚至由克莱蒙七世亲自给他加冕。双方议定要在意大利的波罗涅召开会议，批准所达成的协定。不过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实质性的问题，在传统上，帝国的候选人被加冕成为意大利的君王后，通常都要到罗马接受教宗的祝圣。不过由于1527年遭抢劫的记忆过于接近，查理到这座永城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教会国家的另一座城市，于是波罗涅变成了履行这一中世纪古老仪式的地点。在这项仪式中也承认查理是教会的维护人，因此加冕礼分两个不同日期举行。1530年的2月22日，查理在公众宫楼的圣堂接受意大利国王的王冠。更隆重的典礼则在两天后的2月24日举行，这一天是查理30岁生日。当天，在圣佩特罗尼奥大殿前方搭起一座高台，直通查理五世和克莱蒙七世的套房，好让二人直接抵达教堂前的石阶，然后进入教堂。教宗主持了这项隆重的礼仪，礼仪之后二人拥抱，并且查理还给克莱蒙七世一个和平的亲吻。随后的3月1日，克莱蒙七世以一封庄重的信函弥补了仪式中在形式上的缺陷，号召信仰基督的全体人民服从这位皇帝。教宗的这份敕令并非要寄给何人，他至今仍被收藏在梵蒂冈档案馆内。不过这份文件比起教宗文书室通常颁发的信函有些特殊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封印是十金的，取代了铅封，以凸显这个事件的隆重性。其实克莱蒙七世也是为皇帝加冕的最后一位教宗。克莱蒙七世原名儒略·德·梅迪奇，于1479年生于佛罗伦萨，是著名梅蒂奇家族卓越的洛伦佐的侄子。后来梁十世教宗提升他为佛罗伦萨的总主教，并且成为枢机，曾在1521年教会与查理五世结盟对抗路德的策略中给梁十世出了不少力。即使在亚德里亚诺六世任教宗时期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后来他在查理五世的保护下当选教宗。这位教宗在道德生活上无可指责，但缺乏毅力，做事优柔寡断。他最关心的首先是佛罗伦萨，然后才是教宗国，因此他对教会改革似乎没有很大兴趣，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抵制信仰的分裂。在对待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政治上， 以佛罗伦萨和教宗国的利益为先，又在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先前已经提到，克莱蒙七世在1526年加入反查理五世的英法和威尼斯共和国的联盟，导致查理五世的军队直下意大利，将罗马包围，又于隔年攻占了罗马，那就是可怕的罗马的浩劫。皇帝的佣兵洗劫了罗马城，教堂和艺术作品遭破坏，许多司铎和枢机成了俘虏，罗马城人蒙受巨大痛苦。克莱蒙七世逃到天使堡避难，后来被皇帝的军队捉到，当了6个月的俘虏。获释放后，他先后来到意大利中部的阿尔维耶托和维特尔伯，最终与查理五世和好，于1530年在波罗涅为他加冕。波罗涅的和平使梅蒂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权力得到恢复，将意大利交给西班牙统治。此外，查理五世要求克莱蒙七世召开大公会议，解决宗教改革问题，这位教宗却极力抵制，因为他担心如果召开大公会议，将会使过去的冲突死灰复燃。在克莱蒙七世领导教会期间，英国教会脱离罗马，对亨利八世与凯特利离婚的问题，克莱蒙七世也表现得模棱两可，以致在凯特利的侄子查理五世的压力下，于1533年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克莱蒙七世也曾极力阻止释反教在瑞士和北欧国家的发展，但无济于事。他倒是在墨西哥建立了新教区，促进天主教在南美的传播。克莱蒙七世也是不折不扣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佼佼者，聘请米开朗基罗装饰佛罗伦萨圣老楞佐教堂新的记忆室内的梅蒂奇家族的坟墓，以及为西斯丁圣堂绘制末日审判壁画。克莱蒙七世在位11年，于公元1534年去世。
刚才您收听的是教宗克莱蒙七世给查理五世加冕的十金封印去书，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